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您的弟兄马木桥，
欢迎您收听这个节目。
我是曹牧师，您好。
上一回我们讲到了何西阿书，它大概的分段呢很简单，就两大段。第一大段是第一章到第三章，是一个比喻的笔法，何西阿成为是神的一个预表，
可以说是这本书的序言。
是，那么他的太太割灭就相当于当时的老百姓，我们今天来看这个书呢，我们自己就是那个的悖逆的百姓。那么实际上对这些事情的描述呢，就在第四章啊到十四章。不过这个十四章啊，在这个段落里是非常的特别的，就是说到最后他们的结局，因为他们回转归向神，他们就得到了复兴，这个也是神的一个目的，
也是神的慈爱的。
是，因为他让百姓吃了那么多的苦头，目的呢是出于爱心，能够挽回这些悖逆的人。
所以在旧约里面，那个渔民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在神的救赎的计划里面总是存在的。
所谓渔民呢，就是剩下来的那些的百姓，也就是当他们国家灭亡以后，很多人被俘虏走了，还有留下的人呢就是渔民。
那么我们在这里就看到啊，第四章到第七章我们讲到神在人的面前将他们的犯的罪一一的呈现出来，然后呢我们来看第八章到第十章呢，就讲到可怕的那个审判将要来到。跟着呢您刚刚说的十一章到十四章，特别是十四章啊，就整个的口气呢就转了过来，我们看到神的慈爱总是有存着有救赎的一个心态在里面啊，虽然有审判，但是呢总是有救赎。
好，那么这个是神的恩典，他给人有救赎。不过呢何西阿呢却是不但把这个被救赎的原因也说出来，也说出了百姓会被掳掠，会遭到审判那个原因在哪里。那么是不是就从第八章开始呢，再请曹牧师给我们说一下。
好，第一件事情就是讲到人民离弃神拜偶像的后果，这个特别是在第八章的第四节跟第五节，这里面他们说到啊，他们立君王却不由我，他们立首领我却不认，他们用金银为自己制造偶像，以致被剪除。撒玛利亚啊，耶和华已经丢弃你的牛犊，我的怒气向拜牛犊的人发作，他们到几时方能无罪呢？所以撒玛利亚人就代表这个以色列北国这里面的百姓，拜金牛犊这件事情是触犯了耶和华神。跟着呢在第六节这里面说到，这个牛犊是出于以色列，是匠人所造的，并不是神。所以神很有耐心的啊，在这里跟这个百姓再一次提醒他们，这个牛犊他们所拜的不是神，撒玛利亚的牛犊必被打碎。所以呢神对于这个百姓拜金牛犊的这件事情，神看为是非常的严重的一件事情。那么跟着我们看到百姓被掳，第九章第一节到第九节，特别是第三节啊，我们看一下第九章的第三节，他们必不得住耶和华的地，以法莲却要归回埃及，并在亚述吃不洁净的食物。这里面讲到他们会被掳到亚述那边去。
那么这个等于是一个预言啊，因为现在还没发生这个事。
对对对，这个到后来主前722年的时候，亚述拿撒玛利亚攻下，就掳去了很多的人。
是，所以这个预言后来还是应验了，所以神的话是非常准确的。
对，那么跟着呢有另外的一个惩罚，是讲到呢后代呢必定会断绝的啊。我们上一次节目里面也提到啊，就是在第九章的十一节，这里面说到，至于以法莲人，他们的荣耀必如鸟飞去，必不生产，不怀胎，不成孕，纵然养大儿女，我却必使他们丧子生子，不留一个，我离弃他们，他们就有祸了。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耶和华对老百姓拜巴黎啊，认为巴黎会带来生育的，有他自己的想法，有他自己的回答，说到这个老百姓他们必定是会断绝的。 我们跳到第九章的最后一节，先知讲到以色列说，我的神必弃绝他们，因为他们不听从他，他们也必漂流在列国中。所以这句经文到后来实在是被应验，而且犹太人被散居在各个国家，这是非常特别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们跳到第十章啊，第十章里面呢，有三个不同的宣布。第十章的第二节呢，讲到他们心怀
二意，
二意，现今呢要定为有罪，这个是以色列民的一个罪状，心怀二意，一面是敬拜耶和华，一面呢却拜巴利，这个是在神的面前是要不得的。跟着呢，在第十章的第十节，第十节里面怎么讲呢？他说，我必随意惩罚他们，他们为两样的罪所缠，列邦的民必聚集攻击他们。怎么叫两样的罪呢？这个罪也是跟刚刚我们讲的很类似的，一个是拜巴利，另外一个是呢另立君王。很可能这里面的意思呢，就是讲到他们背弃了神所拣选的君王，而另立国君的罪。
这个所谓的另立的国君呢，其实不是在神的心意的里头，所以神也定罪这件事情，
对，
也是成为控告以色列的一个罪状之一。那第三个呢？
第三个呢，就是讲到这些人呢依靠自己的行为，在十三节里面说，你们耕种的是奸恶，收割的是罪孽，吃的是谎话的果子，因你依靠自己的行为，仰赖勇士众多。
换句话说，依赖自己是神所不要的，神要人依赖他，
对，信得过他，依靠他
是神所喜悦的。
对，而反面来讲，依靠人，依靠自己的行为，自以为很了不起，
是
这个是最要不得的，在神的面前。
好，那么上面所说的都是神对人的一个定罪，也就在这里头就描绘出了人对神的那个背叛。可是呢，神他却是蛮有怜悯，当在人背叛之后呢，他仍然的向人发出呼召，要人回转。这个是11章到14章那里头啊所记载的，是吧？查姆斯给我们说一下。
这里面你开始看11章就知道，这个口气就整个变了起来。我们看到神对以色列民的这些爱心，第一，我们看到神回顾，神追念，神想到过往的慈爱和他的怜悯。所以我们要不要念一下这个第11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
好，我念一下给各位听。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先知越发招呼他们，他们越发走开，向朱巴利献祭，给雕刻的偶像烧香。我原教导以法莲行走，用膀臂抱着他们，他们却不知道是我医治他们，我用慈绳爱索牵引他们，我带他们如人放松牛的两腮甲板，把粮食放在他们面前。
所以我们这里面看到神用几个非常宝贵的字啊来描述他对以色列民的心思。你看到他里面讲到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所以我们知道以色列百姓在开头是被神所重爱的，跟着就讲到用臂膀抱着他们。所以我们看到神在过去的这段时间对以色列民的关心，对以色列民的怜悯，照顾以色列民是他所爱的。跟着我们可以看一下第八节到第十一节。
这一段呢是说出了神对北国以色列百姓的一个恳切的一个呼召，表达神爱他们的心声。好，现在我念给各位听。以法莲啊，我怎能舍弃你？以色列啊，我怎能弃绝你？我怎能使你如亚麻？怎能使你如洗扁？我回心转意，我的怜爱大大发动，我必不发猛烈的怒气，也不再毁灭以法莲，因我是神，并非世人，是你们中间的圣者。我必不在怒中临到你们，耶和华必如狮子吼叫， 子民必跟随他。他一吼叫，他们就从西方急速而来，他们必如雀鸟从埃及急速而来，又如鸽子从亚述地来到，我必使他们住自己的房屋，这是耶和华说的。
所以我们这里看到几句很重要的话啊，一句就是说，因我是神并非世人，所以神对待人跟人对待人又是不一样的。那么这里面我们又看到了，我回心转意，我的怜爱大大的发动，这是神爱人的一个心肠的一个描写啊。那么这里面讲到两个地方啊，神说我怎能使你如甲马，怎能使你如洗边。甲马跟洗边这两个城是因为犯罪的原因，所以很触动了这个神的愤怒，就跟这个索多玛俄摩拉一起的毁灭掉了。所以这里面说神不会对待以法莲或者是以色列像这两个城怎么样子，因为神他有他的怜爱，他有他的怜悯。所以我们看到神就在这样子的惩罚的这个宣告里面，神还是对他的子民有很大的慈爱表达在这些话语里面。好，我们现在呢来看一下第十二章，何西阿书第十二章，讲到以色列的罪过，特别是讲到他们说谎言有诡计，同时呢是求助于别的国家。那么特别我们看一下第十二章的第一节，里面讲得很清楚，
他说以法莲吃风且追赶东风，时常增添虚谎和强暴，与亚述立约，把油送到埃及。
这里面最后的两句话，与亚述立约，把油送到埃及，这里面告诉我们当时以色列常常是求助于亚述，到后来亚述其实是侵犯了他们，让他们灭亡。另外呢，就送油到埃及，要跟埃及呢做朋友，希望来抵挡亚述。所以在这个里面呢，他常常的摇摆不定的，不知道怎么办好，总是想依靠其他的这个国家，而忘了依靠耶和华。那么何西阿书第二十二章的其他的经文呢，告诉我们神在劝告以色列，要他们效法先祖雅各，要从这个说谎啊、诡诈的这个行为能够归回向神。
这个是神的一个彻底的心意，就是希望人归回。就像我们今天的情况也是一样，我们一个做父亲的对孩子，我们明明知道人也没有完全的，孩子也不会不犯错，犯错不怕，就怕他不肯回头不悔改。
不改这是最麻烦的一件事情，
所以神在这里是向人发出一个恳切的呼召，要人能够离弃虚假归向真神，能够离弃罪恶归向真神。
所以听众朋友，不管你现在是离开神多远，只要你肯改啊，神还是等在他家的门口，在欢迎你回来，欢迎浪子回归。
是，这就是何西阿书的一个重点所在，就是劝人要转回。
那么到了何西阿书第十三章里面呢，讲到神对于子民以色列子民的这个忘恩负义呢，又是一件很大的罪状，拜偶像依靠君王，这些都是背弃了神跟他们立约的这个关系，神要他们在这个约里面忠实，然而呢他们呢却去拜别的神，却去依靠别的君王，而不来依靠神，这样子呢就招来了神的愤怒。我们可以看一下第十三章的第一节跟第二节。
好，我念一遍给各位听。十三章第一节第二节，从前耶法莲说话，人都震惊，他在以色列中居高位，但他在侍奉巴利的事上犯罪就死了，现今他们罪上加罪，用银子为自己铸造偶像，就是照自己的聪明制造，都是匠人的工作。有人论说，献祭的人可以向牛犊亲嘴。
所以你看在当时真是非常的糟糕啊！一方面讲到侍奉巴利这个事情上得罪了神，另外讲到拿银子来造这个偶像，还 说这个是照自己的聪明来造的。所以我们看到人的心有时候就走偏到这样子一个地步，就是连自己要敬拜的神都要自己想出来才行，自己想出来的一个神他才肯敬拜，神所启示他的宇宙万物创造的神，哎，反而人不愿意敬拜。
我想这也是因为人常常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就是只凭眼见是不凭信心。因为耶和华真神是没有形象的，他要人拜他是根据人对他的信心，还有根据人对神的爱的一个体会，所以人去敬拜神。可是当人看不见这些东西的时候呢，他就找一个看得见的，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要造一个牛犊看得见，哦，说这个是我们的神。其实牛犊就是牛犊，跟偶像也就是差不多，他们在那里在拜，凡是拜神以外拿别的东西代替神的在那里拜的，那都是偶像，不单是牛犊。今天在我们的心里面，如果神儿女特别是年轻人，如果你一味的追求财力，拿这个财力取代了神，那么这个财力就是你的偶像，
或者是追求权位，或者是追求势力，都是把神呢放在一边，而把这些事情放在特别是重要。
这也就是您所说的，凡事不以神为大，凡是以别的东西取代了神的地位的，那那些东西甚至一些的那些的思想都是偶像，都是神所弃绝的。
所以这个自己的聪明啊，常常引起我们离弃了神，走开了神。自己的聪明常常是我们自己的绊脚石。
是，所以我们再回头来看看呢，这个何西阿书呢，整个从第四章到第十三章呢，这里头所描绘的就是以色列人怎么样的遭遇到痛苦，遭遇到敌人的俘虏。当然这说到俘虏呢，是说的预言，事实上后来也就真实现了，
是实现。对，
他们遭遇到各种的困难，这个的起因是因为他们犯罪。那么这个是神要他们知道的，不是我神对你严厉一定要刻意的找你麻烦，是因为你犯了罪，所以神要追讨。
对，所以这个因果的这个关系很重要的啊，是因为他犯罪，所以呢得到这样子的报应。
而且神在这也不是让你不知道，跟你话说明白，不教而杀就为之虐了。那么神一定把话跟你讲明白了，告诉你什么是当行的，什么是不当行的。结果你走在神的心意之外，你行了不当行的，你就应该遭遇到神那里来的管教。
其实这么说起来啊，这个人其实想出来很多的花样，其实弄得非常的复杂。神真的对我们的要求就是凭信心来敬拜他，他向我们的启示我们要信得过他，就这样子就很简单。
对，本来就是很简单的事，就是你只要有一个信心，就一个字信，就我得了。
结果自己的聪明
啊，结果你用你自己的聪明，用自己的行为，用了甚至去求助于别人，或甚至求助于所谓的别的神灵，那就太复杂了。人就把简单事搞成复杂，结果是自己搬石头砸自己的脚，自找麻烦。
到最后呢，自己还是不清楚知道到底他们所做的行不行。
是，所以这就是需要先知的教导。难怪神就兴起一般的先知，就打发这些先知进到犹大的国度，或者是进到以色列的国度，去告诉那些百姓神真正的心意是什么，告诉百姓如果违背了神的约，你就该要知道回头了，如果不知道回头，那个结果就是遭遇灭亡。
所以这个信息呢，就带到我们到第十四章里面，神说出了他要他们回归，他们要他们悔改的话语。
是，那么第十四章的第九节可以说是整个何西阿书的一个结论，我呢愿意念给各位听。在还没念之前呢，我就让听众朋友您自己很快的想一下这个何西阿书里面所说到关于人的犯罪，人的背叛，还有关于神向人发出的呼召要人回转，在这里头呢您就要有一个判断，也就正是第十四章第九节那里的话所说啊，谁是智慧人可以明白这些事，谁是通达人可以知道这一切，因为耶和华的道是正直的，义人必在其中行走，罪人却在其上跌倒。这里很清楚的看见说，义人行在耶和华的旨意的里面，恶人呢因为不听从神的话呢，最后就跌倒了。那么这些跌倒的人当然就不是智慧的人， 行在神的旨意的里面呢，就是智慧的人。
所以神要我们人跟他在这个立约的关系里面，要听从他的话。我们再温习一下这个第三节里面讲到，我们不向亚述求救，不骑埃及的马，也不再对我们手所造的说你是我们的神。所以这里面看见他们的悔改啊，他们所说的话，他们不再靠其他的君王，也不再拜偶像，拜他们手所造的。那么跟着就说，因为孤儿在你耶和华那里得蒙怜悯，所以神是蛮有怜悯的神，在审判惩罚之下还是有他的怜悯。
所以啊，一言以蔽之，这个何西阿书里头充分的表现出神对人的一个爱，
像这个描写非常的强烈的，而且是
是。那么从这样强烈的描写里面，就更让我们体会出神他是充满爱的神，那么
忠实的神。
是，那么我们今天成为神的儿女，因为神是这样的信实，所以我们到神面前去应该是非常坦然的，是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
对，
哪怕我们有罪，哪怕我们又做错了事，我们只要肯回转归向神，神就悦纳了。
对，而且在神的面前他所立的约，他是绝对不悖逆的，他是一定守他那边的所应许的事情。而我们呢，要听从他的话，在这个约的关系里面能够享受到所有的约里面所给我们的应许。
好，那么是不是在请曹牧师最后啊，把这个何西阿书里面表现出神的那个属性那三方面的事给我们再提纲挈领的说一说。
记得我们讲到第一章到第三章啊，可以说是一个书的这个序言啊，在里面经过先知个人的经历，讲到忠实的问题，就是讲到一个人忠心不忠心，妻子对丈夫的忠心，跟人对神的忠心，在那里做比喻的。那么第四章的第十四章里面呢，讲到以色列国家的经历呢，是一个不忠实的人民，在神的眼光之下，以色列是悖逆的，是走出了这个约的所定的规条。我们看到神是圣洁的，以色列国呢犯罪悖逆，神是公义的，所以呢以色列国呢要被审判被惩罚，但是神又是慈爱的，所以以色列国呢会有盼望，会有悔改，有复兴。
好，那么听众朋友，到这个时候呢，您就对何西阿书有一个概括的了解了，当中有一些的详细的解释呢，您就对那个的经文呢就也有一些初步的认识。那么希望听众朋友您能够再好好的把何西阿书呢自己读一遍。那么在还剩下几分钟的时间里头呢，我愿意稍微发表我一点我自己的感觉，那就是说当我念了何西阿的时候啊，我就发觉神是慈爱的，他对人的犯罪是不容忍，可是呢他却是在他的怜爱里头呢对我们有包容。那么我们呢这方面呢就不能够说利用神的包容呢我们就再故意犯罪，这个是绝对不可以做的，
就变成明知故犯。
是是，可是呢我们都知道我们是软弱的，我们有的时候往往有难处的，特别是说我们在神面前倒是真的就像这个何西阿书里的以色列民一样，有的时候是诚心实意的愿意悔改，愿意立志在神面前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呢，可是呢确实不能够持久，这是我们根本的问题。那么我就在想说，我们之所以不能够持久在神面前立定我们的心志成为讨神喜悦的人呢，有几个原因。那么我们知道这几个原因以后，我们把它避免了以后呢，就让我们可以持久在神的面前。那么我想按照何西阿书里所给我们的教训呢，那就是第一，人会骄傲；第二，是我们有罪呢不肯对付；第三呢，就是在灵里头犯淫乱；那第四个呢，就像是以法莲的那个没有翻过来的饼啊，生活上并不平衡，有所偏私；第五呢，就是我们弃掉了知识，没有注重神告诉我们的一些个事情， 第六个呢，就是大家呢都只会顺服人而不顺服神，这是很严重的一个缺失啊。那么再加上第七点，说到人性格的一个倔强，不肯回头，也是造成我们不能够持久在神面前立定我们心志的原因。另外呢，就是跟外邦人有一些的掺杂，有时候我们未免呢在我们本性里面还有一些的欺压。好，那么我想呢，这个就是我们应当避免的。
那么我的简单的总结呢，就是第一，除神以外别无他神，心中不能够有偶像。第二呢，就是不要依靠自己，单单依靠主，过信心的生活。
好，感谢神了。我们念了何西阿书以后，我跟曹牧师就有一点不同的一个的归纳。那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您有什么样的归纳。好，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听到这里。我是木桥，跟你说再见。
我是曹牧师，跟你说再见了。